拜，也感谢年轻人一起来服侍。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靠主恩典胜过怒气。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神的话。遗忘人的恼怒历史显露，通达人能忍辱长修，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冷怒的人自服己心的强如启程，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的宝血再来遮盖我们，再来洁净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能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你的宝血洒进我们的心中，也能洁净我们的心。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与我们同在，你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求你在这里住宝座掌王权，求你也在我们的心中住宝座掌王权，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你的话语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的心，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活水。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的依靠。求你亲自来喂养我们，来更新我们，来建造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怒气有哪些害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家里发怒，在亲友面前发怒，在儿女面前发怒，在工作场所发怒，我们是亏欠神的荣耀，我们是羞辱主的名，我们也失去基督徒的见证。还有呢，我们这样的坏脾气，这样的发怒，我们也伤害别人，伤害教会的同工。如果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商量事情的时候，甚至在这个查经班查经，因着这个查经的解释不同而起争论挑起了我们的怒气，我们也伤害教会的同工。我们在怒中所说的话常常是会刺到别人，伤害弟兄姐妹，伤害自己的配偶，伤害自己的儿女。那么怒气还有一个害处，也伤害自己。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一共七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怒气的例子，我们举一些关于怒气的例子。第二个方面，怒气的害处。第三个方面，世人也想要控制怒气的，只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第四个方面，圣经中关于怒气的教导。那么第五，我们要看我们怎么样来修复以前怒气所造成的伤害。第六方面，要靠着主的教会，靠着我们在主里面的团契靠着和弟兄姐妹在一起交通，在一起团契，我们来胜过怒气。那么最后一个方面，是我们要来看要胜过怒气，我们要看到神是我们的拯救。要胜过怒气，我们不是靠道理，不是靠知识，乃是靠一位救主。好，首先我们来看怒气的例子。我们都听到过这个词叫 road rage， 路上的怒气，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发怒。今年8月8号，也就是这个月几个礼拜之前，在佛罗里达州，警察把一个人逮捕了。他在8月8号在32号公路上，因为这个路怒杀死了一个人。那么8月13号，在加州高速公路上，因为怒路导致两个人死亡，两个人下车打架，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打死了。在他把另一个人打死之后，他就被另外一辆车飞驶而来撞死了。几年前在达拉斯机场，就是离我们这里不远的达拉斯机场，有一个韩国教会的弟兄应该还是一位教会的一位同工，因为怒路被一个美国人，一个卡车司机撞死。 我给大家看一个怒路的例子。这个摩托车司机跟一个汽车吵架了，那么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驾驶员就把这个汽车踢了一脚。那么踢了一脚以后呢，这个汽车就很生气，就斜着过去要拦住他的路。那么他斜着冲过去的时候呢，冲得太凶了，撞上了路边上这个水泥墙。那么他撞上水泥墙以后呢，就反弹回来，汽车失去控制，抬回来之后呢，就撞跟另一个车相撞，然后汽车就翻身。那么根据这个 AAA 这个统计，美国每年大概有800万人有怒路的动作，这个是有动作的，不只是你在车子里很生气或者你在车子里骂人而已。这个怒路的动作包括故意撞车或者下车打架。那么我今天查的一些资料，有一些是英文的，那么用的一些图片也有英文。那么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不懂英文啊，只懂中文，所以呢我尽量会有中文的翻译啊。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得懂听得懂。有些人开玩笑说这个英文是来源于中文的。比方说这个海关叫 custom 这个发音听起来好像是卡死他们。那我这个礼拜四我去达拉斯机场接一个国内来的亲戚，结果呢他坐的这个航班呢是这个俄罗斯航班，我在机场等了3个多小时他才出来，因为这个现在美国跟俄罗斯这个闹得有点不愉快，所以这个海关查俄罗斯这个航班下来的这个乘客查得特别严格，就确实有点想要卡死他们的这个意思。好，那么这个 AAA 的统计还说到是80%的人在开车的人啊，承认在过去的一年中至少有过一次怒路，所以这看起来是大多数人的。这个80%的人，可能我们中间的大多数开车的弟兄姐妹啊，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么有人说这个怒路是大家实在太忙了，大家都忙着改路，抢时间开快车，谁也不让谁。那么他开快车把你 cut off 了，你可能就怒路了，或者呢你很忙要改时间，然后前面一个车开得很慢把你的路给挡住了，所以你就怒路。但是大家想一想，怒路真的是因为忙引起的吗？我看我们中间有很好的弟兄姐妹，我看他们的话即使是再忙他们大概也不会这个发火的。杨静弟兄几个小孩了？三个啊，四个啊，四个小孩，那肯定很忙。不过我看，如果神再给他两个小孩，6、7个小孩，我估计他也不会发怒的。我们中间的这个英文部的 David Holmberg 6个小孩应该是够忙的了，也没看到他发怒。所以有些人他再忙也不会发怒的，有些人呢他不忙他也照样发怒的，他空得很，闷得慌的时候他就发怒。所以呢，发怒忙只是一个借口，发怒的根源是肉体，是老我，这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的，是老旧的生命，自我中心、控制欲、人的罪性引起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第一站是在 Kansas， 在 Kansas， 我们很多人住在一个屋子里面，住了好多的这个留学生。这个房租是60块钱一个月的，很便宜的。但是呢，有很多蟑螂。那么打蟑螂呢，我们发现打蟑螂最有效果的时候是晚上，我们上完夜自习回家了，大概10点多11点的时候，回到厨房的时候，黑灯瞎火的，突然把灯打开，然后呢，地板上全是蟑螂，然后拿那个苍蝇拍子到处打。打的时候，它就会到处逃。那么在他还来不及逃的时候就可以打死一批蟑螂，因为黑的时候他就都出来了，到处找食吃，那么一看到灯亮他就赶紧跑，那么在这个来不及跑的时候就打死一批。但是呢，打死蟑螂的这个速度比不上他们繁殖的速度，所以呢还是越来越多蟑螂。 但是大家想一想，我把灯打开的这个动作，开灯的动作，只是把蟑螂给显明了。开灯这个动作并没有把蟑螂给创造出来，只是把蟑螂给显明出来了。所以呢，忙只是把我们的脾气、老我、肉体给显明出来了。忙并不是根也。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发怒也好，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坏的脾气，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是因为老我，是因为肉体。所以我们的这个信仰是要改变人的生命，要钉死肉体，而不是在外面改造一下，或者是以为环境改变了就可以改变的。好，我们刚才看了是路上的怒气，我们再来看一下工作场所的怒气。去年2017年6月5号，在奥兰多的一个公司，一个前雇员在怒中杀了5个人，然后自杀。今年3月15号，在阿拉巴马的一个医院，一个医务人员因为在工作场所一些事情发怒，在医院向同事开枪，2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今年的4月17号，在拉斯维加斯一个赌场的工作人员因为工作场所发怒，开枪打死一个同事，老板重伤。所以我们看到，在工作场所也有很多的怒气。俗话说，职场如战场，大姨吃小姨，小姨吃虾米，虾米吃泥巴，竞争很激烈，竞争很残酷，竞争也很无情。有些人就是比你升得快啊 ，promotion 啊，比你升得快。有些人工资就是涨得比你多，很多的事情让你上火。这个我老家是浙江，我是从浙江来的。前不久，浙江有一个董事长从一个大酒店跳楼自杀了。在职场，有些人有关系网，有内部消息；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失败。工作总是有不顺利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工作会有挫折，会有艰难，会有失败，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许多的事情让人上火。据统计，美国上班族中有1/4的人在上班的地方有怒气。You walk around your office in anger, in rage. 工作场所的暴力犯罪每一年导致大概，这是在美国一个国家，大概50万的受害者。有些人死亡，有些人受伤，有些人脸上被吐唾沫，有些人被打耳光，有些人精神受伤，有些人许多的人压力山大，还有每年导致180万天的工作日的损失，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经济损失。这是工作场所的怒气。那我们再来看家庭的怒气，家庭也不例外。有一个学校举办一个奇装异服的比赛，让学生们穿着别出心裁的自己很得意的服装去学校参加比赛，然后呢有一个委员会，裁判委员会打分。那图片上这个学生呢得了第一名，他这个奇装异服的名字呢叫以老婆打架后，以老婆吵架后，他这个胸前挂的这个牌子就是说 I argued with my wife。 他得了第一名啊，想必是在裁判们的心中引起了共鸣。好，这个也是这个月的情况，大概2个礼拜以前啊，在科罗拉多州，警察把一个人抓起来了。这个人杀了他的老婆，他老婆怀孕15周，腹中还有一个胎儿，2个小孩，一个3岁，一个4岁，也都被杀。杀人的动机和细节还在调查中，但是这个男的向警察坦白说，那天凌晨2点到5点之间吧，那天凌晨他跟他的老婆有一个 emotional conversation。那么这个是说的文雅的，叫 emotional conversation， 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愤怒吵架，怒气上腾，怒火中烧，怒发冲冠，火冒三丈，失去理智。我们可能觉得是难以想象一个人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那我们中国人有句话，也许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就叫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就是怒可以带出恶来的。 Anger 不论是 out evil， 好，这是第一点啊，怒气的一些例子。好，我们来看第二点，怒气的害处。Studies show profound impact of anger on your health. 我们来看怒气对你健康的影响，降低你的免疫功能，头痛、消化不良、失眠、焦虑、忧郁、高血压、心脏病、中风。怒气能够使你的心脏病发病率提高400多倍，脑溢血提高300多倍，300%，心律不齐提高185%。所以我们看到怒气有很多的害处，所以呢，在这里列了一下。我们如果在工作场所发怒，在朋友中间，在家庭亲友父母面前发怒，大家知道你是个基督徒，还这样发怒，失去见证，羞辱主名。那么如果我们在教会跟同工之间，我们知道我们大家相处在一起时间相处长了，牙齿都会咬到舌头的，所以呢，与同工中间总会有分歧，有看法的不同，大家都是为了教会好，但是呢，可能有看法上的不同，意见上的不一致，看问题的这角度也不一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呢，如果让这些不同化成了怒气，怒气存在心中了，那么就会失去见证，就会分离教会。有些教会分离，有些弟兄姐妹离开教会，实际上大家看一下的话，口头上的这个说法可能都是因为真理，这个人真理有误差，所以我离开教会了，那个教会的这个真理有偏差，所以我离开了。但是呢，这些都是实际都是口头的这个理由而已，可以摆到桌面上来的理由。实际上有几个教会的分裂真的是因为真理，实际上有些人离开教会，有些人出去自己成立一个教会，大部分都不是真理出了偏差，大部分都是对同工有意见了，不满了，这些有意见的，这些不满越积越多，慢慢的形成一股怒气，所以怒气要及时处理。所以神的话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怒气要处理掉，要在神的爱中，在神的恩典中，在神的保险底下，在弟兄姐妹的交通中把它化解掉，不要让它累积起来。怒气会破坏家庭，伤害配偶，伤害儿女，伤害自己，破坏关系，包括亲友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跟幼父母的关系，跟婆婆公公的关系，伤害儿女。儿女看到老爸在教会教主日学，在教会带查经，回到家里发脾气，儿女都是很聪明的，孩子们会知道 he's a fake， 他是假的，昨天发了脾气，今天坐在那里读圣经，儿女会说那个没用的，这是我的religion is fake， 他们会对这个信仰反感，会离开教会。那么还有就是失去朋友，伤害自己的健康。所以怒气有这么多的害处，所以呢，世人实际上也是想要控制怒气的，他们并不喜欢自己这样发怒，他们也更不喜欢别人冲他们这样发怒。所以呢，世人就发明了很多的名言来解决怒气这个问题。有一个名言说到 Anger doesn't solve anything, it builds nothing, but it can destroy everything. 怒气不解决任何问题，怒气没有任何建设性，怒气有很大的摧残性。还有一句名言呢，是这么说， Speak when you are angry and you will make the best speech you will ever regret. 就是你在怒中所说的话，是你将来最感到后悔的话。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是有亲身经历的。还有一句名言呢，说 A moment of anger can destroy a lifetime of work. 一时的怒气能摧毁一生的努力。好，还有一句名言呢，是用了这个字母，我们知道这个 anger 前面加一个 d 就变成 danger， 所以呢 anger is only one letter away, one letter short of danger， 就怒气能够引致危险，愤怒和危险只是一步之差。还有一句名言这么说， Anger is temporary madness. Control it or it will control you. 愤怒就是疯狂，你若不制服怒气，怒气就会制服你。好，专家指出，人只要花钱买买买， shop to drop， 烦恼就会减掉80%，情商和智商都会提高。我觉得这个专家很靠谱，但是钱从哪来呢？这专家没有说。那么这个你若不制服怒气，怒气就会制服你。我觉得这个专家很靠谱，但是怎么制服怒气呢？我从哪里来得到这种力量来制服怒气呢？专家没有说。啊，我们中国人有句名言叫家和万事兴，许多的家庭墙上挂着这副名言，夫妻在那里吵架。所以这个专家说家和万事兴，这个专家很靠谱。但是怎么样能够保持家里的平安呢？怎么样能够化解怒气呢？怎么样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呢？专家没有说。专家没有说的，我们的圣经有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依靠这位独一的救主，独一的真神，我们才能够获得力量，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胜过怒气。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看到耶稣没有说你记住这个道理你就永远不渴，你把那几名言背下来你就永远不渴，或者说你掌握那个知识你就永远不渴。耶稣乃是说我道理救不了我们，名言救不了我们，但是耶稣基督他能够救我们。所以第四个部分，我们来看圣经关于怒气的教导。我们知道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中间的很多弟兄姐妹能够有这个见证，神的话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杨金弟兄带我们唱的诗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遗忘人的恼怒历史显露，通达人人忍辱常修，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仔细纷争。遗忘人怒气前发，智慧人忍气含怒。所以我们在发怒的时候要记得，圣经里面称我们这些发怒的人是遗忘人。我们如果要做智慧人，我们要忍气含怒。所以忍气含怒并不是丢脸了，这个圣经的教导跟世俗的是相反的。世人觉得你压倒别人，你强过别人，你才是这个厉害。你如果忍气含怒了，你是低三下四，你是没面子。这个是世俗的教导，那是粪土。神的教导是要我们忍气含怒，我们才是智慧人。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智慧人，是通达人。好，我们再一起来读神的话。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写遗忘，回答柔和使怒消退，也以暴力触动怒气。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启程。我们知道古代打仗，你要把一座城攻下来，你必须是非常非常强的、非常勇敢的一位勇士。你可以这个出落千军万马，起敌人首领的首级如太囊中之物这样，才能把一座城攻下来。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勇士，还不如一位不轻易发怒的官徽。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启程。这是在神的光中，在神的眼中，要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传统。好，我们再一起来读神的话。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如果你跟你的配偶发生了矛盾，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两个人都谁也不让谁，谁都拉不下脸来，谁都不愿意谦卑自己去认罪、去道歉、去和好，以为这样是保护了自己的面子，是留住了自己的面子，是要胜过对方，要他先来道歉。实际上如果含怒到日落，并不是你赢了，而是你输了，你输给魔鬼了。所以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都要从我们中间除掉，从我们的心中除掉。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除掉呢？我们知道如果有个人得罪了你，也许是你的配偶，也许是教会哪位同工，也许是这个你的青少年的这个孩子实在太叛逆了，得罪你了，你实在生气。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是越想那个事情是越气的，越想越气，越气越想，越想越气，一直出不来。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从里面出来呢？我们就是要来默想，强迫自己向神呼求，向神祷告，强迫自己来思想神的话。只有神是我们的拯救，另外什么东西都救不了我们。那么我们就强迫自己试着来思想神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奇妙的救恩就能够临到我们。我们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能够起来，我们的信心一起来，我们的怒气就下去了。信心跟怒气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你心中的信心起来了，怒气就能够下去。即使是别人得罪你了，你的信心一旦起来，你就知道神在掌管，神又美意，是神喜可的，神是我的主，神负一切的责任。所以信心一起来，怒气就下去。那么信心怎么起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呼求神，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所以常常思想神的话，怒气就会烟消云散。常常思想神的话，怒气就不容易滋生在我们的心中。常常思想神的话，本来有些可以让我们生气的事情，因着我们思想神的话，就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关系，也不至于就生气了。好，这是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来修复以前怒气所造成的伤害。好，修复的第一步是，第一方面是要饶恕，就是如果别人得罪你了，你是受害的一方，谁毫无道理的冲你发怒了，伤害你了，你要饶恕对方。所以这个是对这个被发怒的一方、被伤害的一方来说的。你如果是发怒的，你如果是你伤害了对方，你不能要求对方饶恕你。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为自己读，不要为别人读。好，关于饶恕，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在世上要想获得一种可以饶恕别人的力量，没有更好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来到主的十字架下面，我们来到主的流宝血的地方，我们能够得到力量，可以饶恕别人。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是饶恕。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修复伤害要赔偿。赔偿就是说你是发怒的一方，你伤害到别人了，你在怒中说的话刺到别人了，伤害别人了，那么要赔偿。那么这里圣经说到这个赔偿这么的一个原则，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哪个人来跟我借了几本书，他跟我借了几本书过了很久都没有还，过了一年都没有还，然后呢他就败家了，败家以后呢他就来跟我说：“哎呦，败家，东西搞乱了，你的书，我跟你借了几本书找不到了，不好意思。” 他就说了一个不好意思，然后也就没有怀我，也就没有这个就不了了之了。那么我当然会说，哎呀，没有关系了，没事，没有关系的啊。那么话是这么说，他心里会有隔阂，心里会有这个不舒服的，也许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还是朋友，但是可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贴心了，没有像以前那么亲密了，会影响到我们的友谊，会影响到关系的。所以呢，圣经讲到赔偿。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他把我的几本书给弄丢了，他就去这个书店买了几本书来还我了，赔我了。那么我就会觉得，哎呀，你太客气了，没有必要的，不需要赔的。那么他这样做了，赔了，我们的关系就能和好如初，就能够没有影响，没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这是赔偿的这个功效。所以呢，我们在家庭中如果伤害过对方的，那么被伤害的一方要在神的恩典中来学习饶恕，那么伤害人的那一方要在神的真理中要来赔偿。如果你发怒了，你发脾气了，你吼叫了，甚至动手了，那么你要向你的配偶要道歉，要深深的悔改，要真心的来道歉，要修复你们的关系，否则会有隔阂的，关系会有影响的，也许还在一起过，但是呢，伤害会一直存在，负面的东西会一直存在的。如果你向你的儿女发怒了，吼叫了，抬桌子了，摔东西了，那么也是一样要赔偿，要放下架子，到儿女面前去认罪悔改赔偿。那么这样的话，才能让儿女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我们的信仰是好的，我们的信仰是带着救恩可以改变人生命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上到同工了，得罪弟兄姐妹了，得罪同工了，在怒气中说了气话，刺到别人了，在查经班讨论的时候，或者在同工会讨论某些事情的时候，用了急躁的言语，用了激烈的话语，可能伤到弟兄姐妹了，要真诚的去道歉，去交通，不要 assume 说这个小东弟兄他灵性很好的，没事的，我说了那几句话刺到他了，他这个很守灵，不会放在心上的，不要这么 assume， 还是要去道歉，要修复这些关系。或者说这个我跟叶弟兄我们都认识那么多年了，很好的关系，我说几句话刺到他没事的，还是不要这样去 assume， 因为这些东西在那里累积，这些不满，这些有意见在那里累积，慢慢的能够形成一股怒气的，会 对教会造成 harm 的，造成损伤的。所以在教会如果为了一点小事生气海怒，相互抱怨，相互埋怨，批评，闹矛盾，伤害到教会，值得吗？我们也许不能为教会做多大的贡献，但是如果我们做了负面的贡献，伤害到教会了，那这个是最最起码应该要避免的。因着忽略了饶恕和赔偿，失去了教会的和睦统一，这个是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尽量去避免。好，第六点，第六部分，我们来看，要靠主的团契来胜过怒气，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和弟兄姐妹在一起读神的话，就是生活在活水的泉眼。那么这活水的泉眼所施的怒气，所施的怒火是烧不过气的。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地方森林起火了，你要躲避这个火，你就躲到水里面去，你躲在水中，躲在湖中，躲在河中，你就没有问题。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跟活水在一起，所施的怒火就烧不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还有一个好处是分享的快乐格外的多，分担的难处格外的轻，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你有点怒气，在上班的地方受了一些委屈，被老板训了一顿，被同事欺负了，受了一些委屈，跟弟兄姐妹分享， 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还有呢，我们参与服事，让自己的生命成长，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强壮，可以胜过怒气。我们再一起来读神的话，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在爱中建立别人，我们在爱中也建立自己。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慢慢成长了，就像你在举哑铃的时候，越来越举哑铃，你的这个肌肉越来越发达了；你在跑步的时候，越来越跑步，你腿部的肌肉也越来越发达了。你在服事的时候，建立自己，也建立别人，生命成长了，成熟了，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了，里面的爱越来越多了，里面的怜悯也越来越多了，里面的怒气就越来越少了，里面的信心越来越坚定了，里面的怒气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建立自己。好，我们再一起来读神的话，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人若爱生命，越想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里讲到了这个词很有意思，一个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要竭力保守，竭力就是要花力量的，花力气的。那这个力量当然不是我们老我的力量，肉体力量，修身养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从神那儿来，我们从神那里来支起的，它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神是我们的力量，所以这个力量是神的力量，我们来依靠神，他就赐给我们力量，他就加添我们力量。那还有呢，说到这个寻求和睦要一心追改，一心追改这个也是要主动的，是主动不是被动。你们两个吵架了，你等着对方来向你道歉，等着对方来向你和好，那是被动，我们要主动去和好，主动去道歉， reach out, be active, 这个叫一心追改。那么这里讲到人若爱生命也想美福，相信我们大家都是爱生命，我们知道生命是很短暂的，生命也是很脆弱的，我们每天活着，我们有没有感恩？一号你活了一天，第二天是二号，二号又活一天，第二天三号、四号、五号，日子过得很快，一晃一年过去了，一晃又一年过去了。大家有没有想到，今天是你一生里最年轻的一天，你明天会比今天老一天，后天又老一天，再后天又老一天，所以呢，在你以下的人生中，今天是你最年轻的一天。那么这个你最年轻的一天要不要好好来珍惜，还是要在怒气中来浪费掉？所以我们胜过怒气要靠教会，靠弟兄姐妹，靠牧师。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很难办的一个怒气的这个 challenge, 这个 difficulty, 一个很难的怒气的这个事情，实在解决不了，找牧师好好的谈一谈，找牧师咨询。我们有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同在中，在弟兄姐妹的祷告、托住、交通中、咨询中，我们来一起来解决。小组团契，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我们的一起来彼此相爱、彼此关心，靠在主里面的团契来胜过怒气。你常常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就不大容易有怒气。我们有工作，我们要感恩，不要在工作里面带了一肚子的怒气回家，影响了家庭，影响了配偶，影响了儿女。我们看到这个辛苦的打工妹背着全部的家当赶火车去外地打工，这一位男士在车站在风雪中摆一个地台，希望能够卖些东西来这个养家。我们的工作真的比他们要好得多了，我们要用感恩的心，不要常常发怒。 还有呢，我们不要向儿女发怒，儿女和我们同住，我们要感恩，离别是很痛苦的。上个礼拜四，我们的女儿 Joy 开始读大学了，把她送到大学去了。那么多少年来，每个晚上睡觉前，我都会到她的房间跟她一起祷告，那么给她一个 hug， 互道晚安。礼拜四晚上，我走进她的房间，就是空着了，没有人了。我真的感到很难过的，很 sad 的。小孩就这么长大了，就这么走了，而且她以后就是可能几个礼拜回家一次了，不会每天在家里了。每天在家里的这个时间就已经过去了。人生是一条单行道，时光不能倒流，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儿女和你同住，不要在怒中责备他们，不要向他们发怒吼叫，不要在怒中惹他们的气。我们有健康，我们也要感恩。这一个白血病的小女孩，她因为化疗头发都掉光了，她的梦想就是要有一头的美丽的头发，再戴一个漂亮的发夹。我们有健康，我们有感恩，不要把我们的健康浪费在怒气中。1971年到1979年，我查了一下历史，乌干达独裁的政府，财暴的统治引起了经济的崩溃，许多的人死亡，许多的人挨饿。那么1980年，很多的先教士就进去救灾，帮助那边的人。我们有衣有食，我们要感恩，不要因为菜太咸了，菜太淡了，或者太简单了，只才一个菜，才两个菜，就发脾气。好，最后一点，我们要胜过自己的脾气，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拯救，别的东西救不了我们，我们的努力也救不了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道理不能救我们，人不是缺少好的道理。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的名言，好的道理已经够多的了，世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怒气呢？这些写好道理的人，到了关键的时刻他也忍不住的。人不是缺少好的道理，人乃是缺少一种力量去遵守这个好的道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所需要的生命的改变。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向神祷告，得到力量，可以胜过怒气。所以我们要想胜过怒气吗？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刚才叶弟兄带我们唱的诗歌，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我来，耶稣我来。我们要发怒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呼求主，呼求主。你实在不能祷告，你就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他心里柔和谦卑，他会让我们得享安息，他会让我们的心里也柔和谦卑。我们的心里得安息了，我们的心里柔和谦卑了，我们的怒气自然就不会起来了。所以我们记得到神的面前来，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信心一起来，怒气就下去了。这个怒气就是这样，信心一起来，我们就知道神在掌管，神有美意，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怒气就下去了。这个呢，对怒气是这样，对忧愁、对担心、对惧怕、对前途的未来的担忧也是一样的。信心一起来，担忧也能够下去；信心一起来，忧伤也能够下去。神能够安抚我们的心，神能够医治我们的心，神为我们的一切负责，神为我们的将来负责。信心一起来，忧愁就下去了。有病痛也是一样，我们有了病痛，我们就会担心，就会害怕。那么信心一起来，知道神在掌管，神有美意，神负一切的责任，神爱我到底，神救我到底，神永不离开我。我们的担心也就可以下去。所以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来，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起来。好，我们一起来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好，我们再一起来。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阿们。我们常常来这样读神的话，我们常常来宣告神的话。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拯救，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力量，神也是我们的诗歌。神是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心中有诗歌，我们心中就有喜乐。诗歌象征着喜乐，诗歌象征着得胜，象征着荣耀。我们最后一个是诗歌，这里的副歌特别提到副歌的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副歌的最后一行，荣耀释放者是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你如果有一个捆绑，也许是怒气，我们今天讲的是怒气，但是呢，实际上如果你的捆绑是另外的，比方说是就是特别的容易下沉、忧伤，或者是惧怕，或者是恨，或者是骄傲，或者是喜欢在背后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各种各样的怒气，各种各样的这个捆绑，不管是哪个捆绑，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们释放。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告诉实情，所以我们可能只能清唱了，可以吗？可以，我们就清唱来试试吧。我曾被罪恶受链子捆绑，像奴仆自由，痛苦难当。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之救恩使我释放。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主使我脱离情义和嗜好，脱离我妒忌恨恶狂傲，脱离我世俗虚空之幻想，也使我离弃一切忧劳。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主使我脱离骄傲和愚昧，脱离我溺爱金钱迷惑，脱离我恼怒暴躁之心情。荣耀之释放，无穷喜乐。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 是我是否荣耀是否这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是否荣耀是否这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是否阿们主我们谢谢你荣耀释放者就是你我们众弟兄姐妹向你敞开我们的心向你呼求我们有捆绑的求你来断开一切的捆绑断开一切的锁链主奇妙的救主求你来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脱离一切的重担脱离恼怒脱离脾气脱离溺爱金钱脱离一切的瑕疵耶稣一来撒旦前世就粉碎耶稣一来除去一切的捆绑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求你使我们释放我们中间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主求你都来释放我们一起向你敞开心向你呼求的主求你都来释放求你从今使我们释放从今到永远使我们释放我们把荣耀把敬拜把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